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现在进入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周，今天是中树节，就是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时代里面，我们发现许多的人，他们会想尽千方百计来抵挡基督信仰，反对耶稣基督。在18、19世纪的时候，新神学兴起的时候，他们要贬低圣经的价值，他们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话，圣经是人的话，然后他们用许多方法要把圣经的可靠性来拆散基督信仰圣经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因此而成立的许多新神学的教会，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渐渐的一直的在没落。现在在美国，在世界各处，许多的所谓的大公会，像长老会，像圣公会，那些新神学信仰的教会，现在都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只剩下一个礼拜堂还存在那里，里面已经没有人了。但是进到21世纪，人的思想，人的这个意念，更加是要想各样的方法来败坏基督的信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最近有许多新的东西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有一本书叫做达文西 Code， 那这本书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变成非常畅销的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讲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耶稣有结婚，然后有他的后代。那这样的一个书在今天的社会上风行的不得了。最近也在英国，因为有两个作者他们写的书，据说这个 Dan Brown 有从其中使用他的资料，所以就被赦免。那这是世界上历史这个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最近大家这个礼拜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有报纸上有登，电视上也有讲到发现了一本书，福音书，叫做犹大福音。那犹大福音这本福音书里面讲主要的一件事情是说，耶稣基督被卖是耶稣跟犹大两个人商量好的，换句话说，他们两个合谋这一件耶稣被卖的事情。那犹大自己本身并没有罪，不是犹大的问题，是耶稣基督跟他合谋而成。那还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Jesus Dynasty， 讲了耶稣的王朝。讲耶稣王朝是说，耶稣要在第一个是指耶稣的时代，不是一个弥赛亚，而是两个弥赛亚。那这个施洗约翰也是弥赛亚，施洗约翰所扮演的是一个祭司的身份。那这个是今天许多的人，他们想尽各样的方法要把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他救赎的恩典功劳来给他抹杀。过去这一阵子我都没有，特别是达文西扣出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你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提呢？不是说我不想提，而是说这本书本身呢是一个小说，既然是一个小说的话，小说里面有许多虚构的事情。那既然有许多虚构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因为小说的本身就是虚构，很多情节是为了让它 exciting， 或者让它逼真的时候可以描写的很特别。 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一个信仰纯正或者有信仰根基的人，你好好读圣经的人，我们不会受他的影响，所以我没有讲。但是好像在美国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最近他们要把这个把这本书已经拍成电影，最近要开始放映。那美国社会美国教会也非常的紧张，也写出作书立说来辩驳，这是好的。但是我想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反驳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就好像说有人说我们怎么样来鉴别这个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是去鉴别那一张假的钞票从这样来看，而是我们训练那些人怎么样看真的钞票。所以你知道什么是真的时候，当假的一来你就知道。所以我相信对圣经有认识的基督徒，当你去看达文西扣的时候没有问题，你可以看，但是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假的，这个是虚构的故事，不是说这本书是假，而是它的内容是虚构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在这些事情上。那这个这不是马太，犹大福音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听到收这个电视的专制的节目，还有 Dynasty 的这些，那他们那今天我想讲一下这个犹大福音呢。犹大福音里面主要的，我听他们这个访问跟谈论时，里面主要有一件事情说，这个犹大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因为他叫耶稣，耶稣对犹大说，朋友你要做的事赶快去做吧。啊，这些圣经在哪里？在马太福音26章50节，我们请大家一起看看马太福音26章50节。那犹大带着那个大祭司那些好像警察一样，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那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对他说，26章50节，耶稣对他说这个犹大带着那些捉拿他的这长老派民间派来的那些拿着刀来抓耶稣的人说，我给你们一个暗号，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就可以抓他。那立刻他立刻就前来对耶稣说，拉比你好，跟着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快做吧。那这个意思是说，你来要做的事快做吧，什么？但这句话里面本身一个就是说，他说耶稣说他是他的朋友，那是一个好朋友，所以他们两个人和睦。但是问题是说，这个耶稣不光是称犹大是朋友，耶稣也称其他的信徒其他的门徒朋友。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约翰福音15章15节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在约翰福音13章也告诉，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为谁舍命？耶稣基督是为朋友舍命，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是他的朋友。那不光是说用这个朋友来做一个合谋的计划，那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每次守圣餐的时候都会有时候会念这段圣经，耶稣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些门徒就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每个都问耶稣，主啊是我吗？然后犹大也说，拉比是我吗？那如果拉比还问这个，因为其他的门徒都不知道的话，如果犹大是跟耶稣同谋的话，他也问这样的话，拉比是我吗？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这不是一个撒谎者吗？那如果耶稣基督是跟犹大合谋的话，如果是合谋，那耶稣基督岂不也是在骗人吗？那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岂不都被骗了吗？那这本书是在这个犹大福音是在大概在主后200年到300年之间，在埃及的旷野一个地方被发现， 发现以后要卖，有一个人就想，好像是一个农夫想卖，所以要卖400万，后来没有人买，一直就搁在那里。到1970年的时候，被一个瑞士的人买去，当时花了40万买。那最近看他们去研究的，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那这一本福音书已经腐乱到成千上万的小碎片，像是那个 puzzle。 但是这个文字呢是埃及的文字，所以呢不是犹大，犹大是一个犹太人，犹大是一个犹太人，也可能犹大从来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地啊，他怎么样能够写这本福音书？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他在卖耶稣以后，他听说耶稣被定罪的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就跑到圣殿去，把那30两银子丢在圣殿里面，然后就出去吊死了，上吊而死。他怎么写这种？那这本书可能是后世的人写的。那也许有人想平反犹大，所以写出这本福音书。但是今天这个不幸的世界里面，我们听到的报道里面说这本书要改变基督教的信仰，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笑。圣经已经有这么长久的日子，有4本福音书来证明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怎么会在今天再发现的一本虽然是古老第二、第三世纪的著作来推翻这2000年的历史信仰，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人就会被蛊惑啊，受迷惑，就会说哎，这个很可，有人又花很多时间。所以我想今天在中枢节的时候想跟大家提出来说，今天世界上社会上不幸的世界里面提出了很多很多证据或者甚至文献，要把我们这个基要信仰圣经的信仰来推翻。那还有人说耶稣没有复活最近还有一个消息报道说，耶稣当年在水上行走，其实不是在水上行走，他是在冰上行走。那你把这个讲了，耶稣在冰上行走，那彼得也看到耶稣在冰上行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对不对？他说你如果是你的，我也在冰上行走，那么走走碰，那彼得就一看旁边风浪，然后就掉下去了。然后他们说冰忽然间碎了，所以彼得掉下去了。所以我们看人不要相信的时候可以想很多的方法。那也有人解释圣经呢，说5饼2鱼其实也不是耶稣用5饼2鱼是喂饱5000人，而是说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干粮啊，或者说都带了干粮，就想着如果我吃不给你吃不好意思，对不对？分也不够分，所以大家都等着那里不出声也不拿出来。还是这个小孩把他的5饼2鱼拿出来，这么一拿出来大家都受感动了，哎呀都把自己的饼拿出来，所以大家都有的吃。还有呢，说耶稣很早以前就在那个，他在山上嘛，就在一个山上山洞里面呢预备了很多东西，那看着这些人天晚日黑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了，就把从山洞里面把那一早已预备好的东西拿出来，就是想尽各样的方法来贬低耶稣基督行神迹，耶稣基督的神性。那这些书今天都在市面上畅销，那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就比较习惯于读中文啊，这些英文小说英文书我们涉猎的不够广，所以对国语堂来说不是很大的 impact， 但是对美国的基督徒，对美国的这些读英文的就 impact 很大。但是这些书呢，因为他们畅销，我告诉你那些做生意的人的眼光呢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比我们金世之子做事比什么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他们马上就会翻译成中文，所以会在中文的社会里面产生作用，产生影响，至少人家会拿这个来跟我们 辩论，用辩论。所以我们基本上也要知道。那我就想呢，我想对这些书来先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呢，我不应该说是评论，就是我对他的看法。在这些书呢，那像达文西寇，像这个犹大福音，像这个耶稣王朝Jesus Dynasty， 像这一类的书呢，基本上呢都是从人的这个角度，从人的这个层面来看事情，来推想，然后来想摧毁上帝的计划跟耶稣基督的本性。所以达文西说耶稣达文西密码这个达文西扣这个说耶稣结了婚耶稣结婚了，有小孩。那你看那个最后晚餐呢，他说耶稣就是你正面看这边的那个画像呢，本来应该是施洗约翰，但是他说你仔细去看的时候是像一个女人。那这个虽然耶稣是超文化，耶稣也是在文化的里面，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好像应该是不可能耶稣带着其他的门徒都没有带妻子，那耶稣一个人带一个妻子。但是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坐席的时候。那有人说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女的门徒，但这个跟圣经其他的地方不符合。圣经有四次记载耶稣十二使徒的名字，没有一次记载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使徒。所以今天我们把圣经跟达文西寇这两本书摆在一起的时候，请问哪一个更有可靠的价值？当然是圣经。但是我们用人的想法来觉得耶稣跟我们一样。很多年前这个有一个电影我也没看，就是叫做 Last Temptation， 最后的试探，也讲到耶稣基督也有不好的一面。那这是人用自己的想法，从人的层面来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中国有两本书，一本书叫《三国志》，一本叫《三国演义》。哪一本好看？《三国演义》好看，但是《三国演义》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罗贯中的想象，对不对？是不是罗贯中写的？罗贯中的想象，当然有历史的考据，有一些历史的根据。我父亲看《三国演义》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他很多《三国演义》里面的诗他都会背，所以他讲《三国演义》的故事给我们听的时候，都是诗都是一套一套的背出来。但他没有看过《三国志》，所以他以为《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我据说《三国志》里面的刘备啊，我们刘家人呢、据说比这个曹操还坏。但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是个坏人，刘备是个好人。所以这个小说呢，达文西寇呢是个小说，所以看是可以看，但是不要信他说的事情。那这个犹大福音呢？犹大福音呢讲这个出卖呢是同谋，确定有人卖他，因为什么？就是他这本书在讲说。耶稣要 make sure 有人卖他，万一没有怎么办？所以他要 make sure 要确定有人卖他，是吧？如果不卖他，就上不了十字架，那这个事就成不了了。但是经上记着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圣经也有预言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这个是谁？这个就是犹大。所以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到耶稣要被他的亲信，是耶稣很相信这个 犹大。如果不相信他的话呢，不会把钱袋子给他管，他做耶稣基督的财政部长。但一个被信靠的人也会悖逆，也会背叛，啊，历史上这样的个案多得不得了。所以啊，这个犹大福音的基本出发点呢，也是从人的平面上、人的角度上来看神的事情，所以要用人的思想来，哦，这个事情如果是不这样做到不能成功，所以要同谋，然后用他的方法来成就神的事情，神不需要人的方法。那第三本书叫做耶稣王朝，耶稣王朝就是说耶稣要做王，但是他还希望后面的人继续不断的接续他下去做王。说耶稣死了以后谁做王呢？他们说是彼得，是保罗，继续把这个王朝，耶稣的王朝这个延续下去。这个三一大学，所以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Carson， 那记者访问他，他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王朝没有断绝，他自己也没有死而复活，所以他一直做王直到永远，他不需要建立一个王朝而让别的人来接续他，他就是王。所以这些当然你想，这些现在美国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如果是你做一样东西吃香的话，你写一本书好卖的话，那跟着就出来很多，对不对？那个 Y2K 的时候出了多少的书，大家都觉得 Y2K 好紧张啊，结果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骗局吧。全世界啊 ，Y2K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发生任何的事情，但是在那以前，这个书卖了不下几百万本啊，那个写书的人就赚钱了。现在这些书都你看畅销，你写我写他写，大家都要写这一类的书。我看是生意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是受难节要来到，复活节要来到，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本。现在不信的世界就要用尽各样的方法来破坏。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站在圣经的立场上来评鉴一切今天人所发明的、人所产生的，不论是言语也好、著作也好，当我们用圣经来对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都是这个 hook， 都是骗人的法术，大不了最多就是为着一种好奇或者一种解说，但是实际上与圣经的教导是完全违背的。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世上33年完成神救赎的大功，那今天他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刚刚我们主席所念的马太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第11节，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剩下最后一个礼拜，差不多是5天的时间，4天到5天。那如果今天是中秋节礼拜天礼拜四晚上他跟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深夜里在克西马连祷告，第二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早上9点被挂，下午3点断气就死了。他说成了，他完成了上帝差遣他到这个世界上的任务，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那今天当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有的地方说是一个特别在英文世界里面，他们有的人说这是一个 triumphant entry， 就是一个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如果你去一些 去世界去的，特别是欧洲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去法国的时候，你会看到在是不是在香格里拉这个大道上呢，有一个凯旋门。然后你到罗马去的时候，有康斯坦丁的凯旋门，也有提多大帝的凯旋门。那些凯旋门都是非常的雄伟雄壮的。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没有凯旋门，没有凯旋门。那怎么样进去呢？我们看这段圣经，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告诉他，现在他耶稣快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到一个村子里面会看到一个驴啊，一个驴驹在那里拴在那里，你要把它解开牵来。啊，如果有人问说为什么要解开这个驴驹呢，你就告诉他说主要用它。啊，主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神，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计划。那主耶稣做的事情，他在世界上是一无所有，但是确实样样都有。他需要一个驴驹的时候，一个驴驹就预备好，所以神给他预备一切所需用的东西。所以告诉门徒去，你们去把那个驴驹牵来。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同样的有预备，耶稣预知，耶稣预备。那这里讲到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为什么要牵这个驴驹的时候，你告诉他主要用它。然后呢，在念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人问他，就是把这个驴驹牵来，那这个驴驹就被主所用。那驴驹是一个做工的，不是得胜的将军所骑的那个骏马，那匹白马或者是黑马，进来的时候耀武扬威，但是耶稣是骑一个小驴驹。那这个小驴驹在主的手里面，主要用它的时候，虽然是卑贱的变成尊贵的，虽然是软弱的变成刚强的，虽然是被人所不知的，却是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耶稣基督啊，神给他预备一个驴驹。那这个驴驹的预备，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是照着圣经的预言。刚刚我们说了，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而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行。那这个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差不多400多年的时候，已经有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个王要进来，要来，那这个王来的是要骑着驴驹，就是驴的驹子，就是小驴。然后这个耶稣骑这个驴驹进来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当他这样进来的时候，很多人也知道说这位要来的，虽然他骑着驴驹，但是当他们知道圣经的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这个表示对神对耶稣基督极大的尊重，因为我们的衣服是遮体的，是也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把外衣脱下来，把中饰珠铺在地上，然后他们大声的喊叫，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不光是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是一个预言的应验，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应验。那当他们看到这个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的呼喊，也就是宣告以这位王耶稣万世之王进来了。那这里也描写到这位王要来的王是温柔的王。圣经好几个地方，特别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温柔谦卑是耶稣的本质。那温柔并不是软弱， 温柔也不是小声，温柔也不是低声下气，温柔乃是说对的时候要说对，不对的时候要说不对，有正义有公理啊。温柔不是什么都是好好先生啊，也是谦卑。谦卑就是不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把自己看得太低。有的人看自己看得太高就是骄傲，有人把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自卑。我们也不要自卑，也不要自高，我们要谦卑。谦卑就是照着神所赐的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看高也不看低。那这个不简单，这是一生要学习的。这位王是谦温柔的王，骑着驴驹，驴驹是一个谦卑的小动物啊。这位君王骑在他的身上。当耶稣这样进京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呼喊的呼叫的时候，也有的人说，有问问题，这人是谁啊？这个新译本翻译的是这人是谁，我们的和合本说这是谁，其实是一样的。这人是谁可能比较白一点，就是说讲的是他问的是 Who is this 啊，这个人是谁，这是谁，都一样。那到底这是谁？有的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万王之王啊，这个君王。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那后面有答案，答案就是说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啊。这个拉撒勒的先知耶稣是一个很特殊的说法，因为犹太人认为说在拉撒勒没有出过先知，但是耶稣是一位先知。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先知，但耶稣不只是先知，耶稣下面要做的就是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救主，他是救世主，他也是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好像看到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两边夹道欢呼，活塞纳活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今天我们对这位耶稣应该怎么样来思想，来怎么样来考量？那第一，我们知道耶稣是先知，先知是他要宣告上帝的救恩。第二，耶稣是祭司，祭司是在神的永恒的宝座前为人祈祷。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是为我们永远长存长活的大祭司，在神面前，就是在今天也替我们祈求。他不只是为我们祷告，还可以替我们祷告，就是我们不祷告的时候他替我们祷告，不是他替我们祷告我们就不祷告啊。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耶稣是君王啊，这是耶稣在耶稣的三个身份，他是我们的先知，他是我们的祭司啊，第三他是我们的君王。这位君王是统管万有，他现在不一定没有地上的宝座，但是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统管万有，他也治理人心，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王，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也让我们今天存着一个欢庆的心，跟耶稣基督一起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注目定睛在这位我们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身上，看他经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一直活到永永远远，让我们的希望、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世人想尽千方百计来破坏基督、破坏基督信仰的时候，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持守我们从圣经、从你的话语中所领受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高举耶稣基督来吸引万人归向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